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一看这个打扮就知道圣诞节要到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是奇异的爱，将我们吸引，将我们拯救，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本来称你的名字都是讨你厌恶的，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来到你面前称你为阿爸父。我们也可以来敬拜你。从每一个来到你面前都是有福的，因为你定义要将人吸引到你面前，你便赐福，使我们可以认识你，认识你这赐人永生的主。我们感谢你，为此我们就让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面前，从老到少都在你的面前，这都是你自己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求你亲自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赐福给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下来，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能有这样的恩典，你也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再讲婚姻。婚姻是一个很美好的话题。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么神不单设立了这样的婚姻，神也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因为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尊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就是尊重婚姻，也就是尊重神。那么我们也讲到了，神不但为人设立婚姻，而且并且要在婚姻当中赐福给人，不但可以使男人和女人他们成为夫妻而生出一个敬虔的后代，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婚姻当中让他们可以体会到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神在婚姻当中实际是有一个很大的奥秘在当中，而保罗呢告诉我们这样的奥秘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若在婚姻当中做的不合适，与这法则相悖的话，我们不单单是得罪丈夫，不单单是得罪妻子的问题，而是得罪神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在婚姻当中犯罪的时候的话呢，也会怎么样，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再说一遍，婚姻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讲的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他们两个就住在一起，然后生出许多的孩子，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两情相悦男女相爱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不仅仅是这样子的。而在婚姻，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呢，那我们就完全贬低了婚姻的价值，因为神在婚姻当中有他非常美好的旨意在当中的。我们必须要对婚姻尊重，尊重婚姻就是尊重婚姻的设立者。那我们看今天婚姻的第二讲，第二讲呢，我们讲的经文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就是讲到婚姻当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我称它为圣洁的原则，也就是说婚姻必须圣洁。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婚姻的原则是一个异性同类配偶，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一点点，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再说，当神造好了亚当之后呢，说那人独居不好，不是说那人不好，而是讲那人独居不好，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给他起名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一个给亚当造了一个女人，但是呢，之前的时候呢，他首先把各样的活物从他面前带过去，要亚当一个一个的看，然后给他起名字。然后呢，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在这一切的走兽、飞鸟、鱼的当中呢，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没有遇见他的配偶。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然后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他跟前。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两件事情，前面讲的是造一个，后边讲到了说是个女人，女人的意思就是一定是异性的， 那么第三个呢，所有其他的被造的这些活物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找到是他的配偶的，所以只有这个女人成为他的配偶。所以说呢，他是同类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个异性同类。我们先看一个，那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呢，要创造婚姻，创造婚姻呢，然后又造成了一个女人，而且这女人是从这个男人的肋骨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神拿这根肋骨只造成了一个女人，他没有造成五个女人。这个五个女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个漂亮的，一个不漂亮的，一个卷发的，一个是直发的，没有。然后跟说亚当你喜欢哪一个，没有，就造一个。同样亚当，神也没有在这个拿着一块肋骨造成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告诉亚当说你看你是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说你配偶呢，没有。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所定义的最原有的婚姻这个组成的定义的上边，这就叫圣洁。一个异性，然后是同类，必须是同类的。那么我们讲到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异性呢，凡是正常的人都容易理解的。那我们讲到同类，同类，首先说把这些动物领到他面前，他没有看到一个，没有看到一个适合他的。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和女人，他们两个人，他们不单是身体的合一，也是灵的合一。那些走过的动物呢，神在他的所有的创造物当中只把他的灵给了谁？给了人。所以必须跟他是同类的，他们两个之间才可以彼此的沟通。只有是一个同类的一个异性走到他面前通过的时候，这个男人才可以对他产生那个爱。所以这个对配偶的爱是不一样的，这是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遇到那些同性恋也好，我们遇到那些和圣经里后边我会讲到和那些动物发生性关系的人，那不是爱，那根本上来讲是对爱的一个亵渎。真正的爱一定是一个，然后是一个异性同类的，他们之间可以怎么样？可以彼此沟通的。所以同有异灵呢，是人与动物这样的性关系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动物呢，它没有灵，它们就凭着本能发生性关系，而人不一样，人是有灵的。所以圣洁的原则我们再强调一下，一个异性同类，这是婚姻当中最圣洁当中的原则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法则。那当我们看到圣经当利未记十八章的时候，22节到23节的时候，那里边就讲到了，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学习你们所出来那个埃及地的人的这种风俗习惯，也不要学习你们要进去的迦南地人的这些习惯。他们是什么习惯呢？就是这样习惯，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所以神这里面就已经警告他了，迦南人做这个事情，埃及人也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们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属于神的，因为耶和华神是圣的，所以你们也要圣的。所以神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呢，他要求的呢是非常的严格的。那在新约的罗马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1章26节到27节，当保罗在讲述到人那时候的人所犯的罪的时候呢，他这样说，因此人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这里边同样也讲到了同性之间是神所厌恶的。那么我们讲到说多的呢，超过一个的话，那就不要讲了，那更是神所厌恶的。那对于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甚至于都会很受到影响一件事情，我们讲到说异性，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明白是异性， 同类我们也很明显知道这个是同类，但是一个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误解的。他们提出来的意见是什么呢？他们这样说，哎，你说是一个，但是圣经里边那些很多的属灵的伟人都好几个哦，对不对？亚伯拉罕就是以撒是一个，雅各四个，甚至于两个姐妹的，对不对？大卫、所罗门就不要再讲了，很多了。那他们怎么就可以取那么多呢？他们怎么就，那神也喜悦他呀，神也使用他，神也称他为合他们心意的仆人呢？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就只是一个呢？你讲就是一个呢？首先我们要讲到的一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讲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他的原本的旨意。我们讲的不是罪人之后的婚姻。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他设立的法则就是一个异性同类。而我们今天所看到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呢？因为这都是罪人的婚姻，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些属灵的伟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是他们的信心。但是他们娶了这么多的妻子，并不认为说这也是神称许他们的，这恰恰反映出来是圣经当中无论哪一个伟人，他们都是不完全的。他们娶很多的妻子，像所罗门娶了很多很多的妻子，这并不意味着说神就是喜悦所罗门这样做的，但是神允许他们这样做。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所要效法的，所要学习的，不是像他们一样可以娶很多的妻子，而是效法他们如何的来相信神。那至于说他娶了很多的妻子怎么解释呢？这是他们的不完全。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借口来放纵我们个人的情欲，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圣洁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个异性同类。下面第二个，灵魂与身体的双重的联合。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样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神造好了夏娃之后，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爱他，爱他到一个程度呢，甚至于为他唱首诗歌，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什么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好的当中的最好的，宝贵当中最宝贵的，就是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动物都从他面前经过了，哎，他没有一对任何一个动物，天空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没有一个他产生过这样的爱情。但是见到夏娃之后，他就爱她，就唱出了这样美丽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当着亚当知道自己和他是一体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他一定是要有个联合的欲望。他是我的，他就爱他。而这种联合的联合剂是什么？就是爱，他就会很自然的就去爱他。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不但要爱他，而且要和他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我们觉得一体两个成为一体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来看，成为一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标记是什么呢？就是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的合一。身体的结合我们非常的容易，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夫妻双方的性关系，身体的联合。而灵性的联合呢，就是我们看到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呢，向他鼻孔里吹了口气，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当神造夏娃的时候，并没有在夏娃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所以说夏娃的灵是从哪里来？从亚当来。所以他们是同一个灵，他们不单可能有合一的可能，成为一体的可能，而且是必须的。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了说双重的这样的合一，而在这合一之前，人要做一件事情，要离开父母。 这个里边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离开父母不是说我父母不管了抛弃掉，不是的，而是我们从心理从生理从经济要从父母那边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以前当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父母的权柄底下的，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会找父母去商量，有什么难处找父母去解决，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这里顺便也提一下，如果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不向你去寻求帮助了，有什么事情他去找他的同学，那说明父母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清楚。所以孩子呢在没有结婚之前，他在活在父母的权柄底下，所以父母呢也有这样的责任去照管儿女，帮助他们面对人生当中面对的每一个难处，帮他们去解决。但是当一个人结婚之后，他要清楚一点，他最亲近的人不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配偶，他与他的配偶是一体的关系的。如果他再有什么难处，他第一个要寻求帮助的人是谁？是他的配偶，而不是父母。所以我们今天结婚的或者刚结婚的呢，你不要有什么事情要打电话问你妈妈，除非你是喜欢妈妈给你包一顿饺子吃，否则的话你不要找你妈妈去商量，妈妈我应该怎么办呢，爸爸我应该怎么办呢，你要找你的配偶去商量的。而我们做父母的，当儿女结婚了之后呢，你也不要盲目的去插手人家的婚姻生活，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就是这个一体的关系受到了破坏。如何破坏的呢？就是先是婆婆参与了，然后这个岳母参与了，然后这个公公参与了，岳父又参与了，最后两个人的事儿变成了六个人的事儿。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提醒的，我们父母呢往往孩子没结婚前我们不管，结婚前结婚以后呢我们就瞎管。但是这个事情正好应该反过来的，孩子没结婚之前活在你的权柄底下的时候呢，你要管他，但是当他结婚的时候，你就让他好好的与他的配偶来联合，让他们共同的来建立家室。所以这种联合呢，首先要离开父母，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你要离开父母。所以今天有一个叫什么叫妈妈宝是吧，这么说的，有什么事都找妈妈，30岁了还找妈妈，40岁了还找妈妈，不能做妈妈宝，但是没结婚之前你真的得当妈妈宝。所以这种合一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灵魂与身体的一个双重的合一。那么当我们讲到这种双重的合一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了这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基本的区别。你看那个亚当，所有的那些动物都从他面前经过，他没有产生任何对这个任何一个动物没有产生像对夏娃的那样的爱。所以我们讲说夫妻之间的爱是特别的，刚才我们唱奇异的爱，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奇异的爱，因为基督爱教会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的。当我们讲到这里边的时候，讲到身体和灵魂双重合一的时候，这里也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原则的，就是说你不能够再与其他人联合，非常的重要。这里边包括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灵性，不能够与别人联合的。当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婚姻当中的破裂呢，常常是你开始破坏这个一体的关系的时候所开始的。也就是说，当夫妻之间该讲的话讲给别人听，也就是说当你把一些心里的话或者对配偶的一些不满意或者一些期盼你讲给异性听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就在向他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我要与你联合，我要与你联合。所以很多的时候婚姻当中出现问题，以至于这种一体关系的圣洁的破坏呢，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觉得哎呀，我跟我丈夫跟我太太没有什么话聊，哎呀他，我跟他讲话讲得很讲得来的，讲一讲是吧，当你讲的时候你就是跟他在联合，因为灵性的联合靠什么来维系的？靠沟通，要彼此要沟通啊。所以我们要 小心。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同床异梦，就是两个人有身体的结合却没有灵性的结合，这是婚姻当中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这种可怕事情发生的时候，往往发生在我们觉得说我们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合联合的时候。所以这是圣洁的一个法则，丈夫妻子配偶之间是什么，不但是一个异性同类的关系，而且是一体的关系。你不能够与其他的联合，与其他的联合那就是破坏了这个圣洁的原则。这个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说，你说哎，这怎么可能呢，两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体的关系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罪人的婚姻。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小两口恩恩爱爱，结婚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夏娃受试探，吃了神所让他不要他吃的那个果子，并且他把这个果子给了他的丈夫亚当，亚当也吃了，两个人就犯罪了。犯罪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当神造好亚当和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神是和常来常往的，跟他们之间实际上有彼此相爱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系的。但是当他们犯罪之后，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开始躲避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开始藏起来自己。之前的时候他用不用藏？他不用藏，因为神爱他，他也爱神。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怎么样，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开始害怕神，开始躲避神了。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变长了，我害怕见你。神和人之间开始变得一种惧怕的关系了。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子说，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当神质问亚当的时候说，你为什么怕我？他说，我这个赤身露体呀。那神就知道他在做什么，说，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呢？他本来应该回答的是什么呢？对不起，我吃了。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你看啊，那个女人和这个女人不一样，指示代词不一样，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不一样，那个女人本身离我远一点，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要我吃我就吃了。前面还是骨中骨肉中肉的关系，现在马上就是那个，你看到没有，骨中骨肉中肉，那是这样子的，那个是那个，那个那个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体的关系因着罪怎么样也受到了破坏。这里告诉我们，罪人的婚姻的一体的关系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了，已经你需要去学习，你需要去努力，在不断的悔改的当中，在神的不断的引导的当中，你能够才能够达到这一体的关系。所以罪人的婚姻的一体的关系不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亚当，我们曾经，我忘记哪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亚当夏娃把亚当带到夏娃的面前，亚当就爱他。他说，严弟兄，你说的意思是不是男孩子女孩子他们不就可以不谈恋爱的呢？要谈恋爱，怎么不要谈恋爱呢？你首先看他，你要看他要喜欢他，但是不是仅仅去喜欢他，而是你要祷告，要寻求神，这是不是你给我的？因为这不单单是身体的合一，还有灵性的合一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谈恋爱的时候，信和不信的你不能够放在一起的，因为是有灵性上的合一的。要谈恋爱，当然要谈恋爱，谈恋爱是一个彼此的认识的一个过程，一个加深爱的一个过程的。如果这阶段你也可以发现，是不是这些我喜欢这个女孩是出于我的情欲，出于我仰慕的情欲，出自于我的骄傲。你如果你明白这些事情之后，你会看到那一个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一个，而这样的一个才能够真正与你联合的那样的人。需要谈恋爱，当然需要谈恋爱。 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当出现问题的时候，神指责的时候，马上亚当就开始说，那个女人，你看。所以我们讲到的说，当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关系破裂的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上帝和人之间是爱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人开始害怕上帝，开始躲避上帝。第二个受到的，我们讲说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第二个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是亚当和夏娃之间关系也破裂了，从骨中骨、肉中肉的一体的关系当中变成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就那个女人。你可以想象亚当当时鼻子的筋到什么程度，那个女人。所以说，那么我们讲说第二个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而在那个时候，只有亚当和夏娃，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这世界上最亲近的一体的关系也破裂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是罪人的婚姻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回到神所教导这个婚姻的最基本的原则当中的时候，告诉我们夫妻是应该一体双重结合的，双重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关系是极具排他性的。你不能够试图，甚至于你不能够试图与任何一个其他的异性去联合，那就破坏了这个一体的关系，破坏了这个婚姻当中圣洁的原则。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节第28节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讲了，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跟一个异性去互诉衷肠，不断的，哎呀，我跟他谈得来，没事就打电话，一打打一个小时，都是半夜打。你说我们俩什么也没有做呀，所以我并没有破坏这个一体的原则，破坏了。主耶稣这里说，不是说你们真正的在肉体上结合了，这才是破坏的，心理上的结合，这也是破坏了圣洁的婚姻的圣洁的法则。所以我们无论做弟兄的，无论做姊妹的，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往往是因为配偶对对方爱的不够，或者是忽略所造成的。如果我们的丈夫每天忙于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工作，一天工作18个小时，回来的时候躺床上就睡，早上起来就走，好像是一个星期都不跟他太太讲一句话似的。太太跟他讲说，好好好，我忙就去忙了。太太搁家一个月都没人跟他讲话，于是他就去找别人喜欢跟他打电话，喜欢那些跟他听他讲话的人讲话了。你说这个时候呢，那些猫猫狗狗就来了，就给婚姻当中带来很大的一个破口，因为有一些话只能在配偶之间来分享来谈论，是绝对不可以与外人谈论的。当你与外人谈论，特别是异性的时候，你就在向他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说我要与你联合，我要与你联合。所以我们今天由于无知造成很多这样的婚姻的一个破裂。所以下回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你宁可把你丈夫摇醒让他生气，你也要跟他说，你也好过跟另外一个异性在说，否则的话就是破坏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就会给仇敌留下破口，就会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呢，来破坏家庭。所以说呢，婚姻当中绝对不是仅仅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满足，不是简单的一个两情相悦男欢女爱的事情，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对婚姻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完全的贬低。好，我们看第三个，这种联合呢必须要完全的联合。前面我们讲过了，罪人的婚姻不像亚当和夏娃，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个一体的关系。罪人的婚姻不是自然而然的了，需要真理的引导， 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我们的顺服才能够达到的，需要我们学习才能够达到的。第二章的第25节，创世纪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里面一边表现出来了，当时二人真的是赤身露体，什么都没有穿，而且二人真的不羞耻的，因为没有犯罪的。这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这种关系当中呢，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你不需要因为任何一点的自卑而隐藏自己，你也不需要因为身体当中的任何或者心思意念当中的任何一点的不完全而去隐藏自己，你不需要的。因为神赐给男人一个女人，就是要他帮助你成为好，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男人你一个人住就是不好，你不用隐藏，你也不用掩盖，因为你就是不好。怎么成为好？去让那个女人看到你的不好，帮助你成为好。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我们作为一个弟兄，我们必须要认识在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太太面前装得好像很厉害一样，没有必要的。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问题都出现在这里，我们丈夫觉得说，我不能在我太太面前丢脸。而这里告诉我们，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他以赤身露体为羞耻，所以他就不断的掩盖，当掩盖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达到这种完全合一的境界。所以我告诉我跟很多的丈夫在讲，在妻子面前做什么都不丢人，给丈夫给妻子认错吗？不要紧，这是做丈夫应该做的，这是一个公义的丈夫应该做的。服侍太太吗？给她做饭吗？给她刷碗吗？不丢人，一点都不丢人。洗衣服吗？不丢人。为什么？爱太太的缘故。但是太太这里边也别骄傲，下次就讲太太。所以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要除去一切的障碍来拦住我们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我们今天很多很早很多年以前就会流行这样的话，看到很多的家庭当中出现问题了，往往是这样。为什么呢？问那个丈夫，因为他有个前女友啊，前男友，因为前男友，完那女孩子说，我前男友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已经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我说，妹妹，你那个手机里边还有他相片，你有时候还会看你以前看的书，翻一翻相片。我说那个女的就说，啊，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你总得让我心里边留下一片美好的绿洲吧。这个绿洲不属于你，这个绿洲属于前男友。我告诉你，往往就是这片绿洲就使你不能够和你丈夫，不能和你妻子完全的联合。你心里必须要清楚，与你联合的只有一个异性同类，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与别人这样的联合的关系，哪怕是在你心里最私密的地方，谁都不知道的地方，但是它绝对会影响你与你现在的配偶联合。所以我们要清醒。有一个姊妹，她讲到她丈夫出轨，这是个姊妹，但是丈夫呢是个不信主的。她丈夫说，怎么说呢？她丈夫这样说，你们是基督徒嘛，讲究的是在光明当中，我就很光明啊，我光明磊落，我出轨是真的，但是没办法，我喜欢他，但也喜欢你，所以你看我也没瞒着你啊，我跟他做什么我没有瞒着你啊。所以这已经到了极端无耻的地步了哈，光明磊落是行在光中，行在真理当中，不是作恶哈。作恶能够坐在光明磊落当中，那真是无耻之极。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应该行在光中的，我们的合一也是在光中合一的。以弗所书第5章11节到第12节说，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来都是可耻的。因为我们是在光中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的亲人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去提醒他，因为这个事情在婚姻当中就是提起来都是可耻的，不是做不做这件事，就是提起来都是可耻的。所以你可以见到在神的眼中，这种圣洁被破坏的时候是他多么的恨恶。前面我们讲过了，因为这婚姻里边有更美好的旨意在当中，可以使人在婚姻当中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教会对基督的顺服的。所以如果我们破坏了基督和教会之间，基督是把教会洗得干净成为圣洁来归给自己的，所以如果我们破坏婚姻当中的圣洁的关系，我们就是直接在得罪基督啊，这是个大事情。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箴言书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段经文虽然很长，但是故事呢非常的简单。我讲给大家听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这里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智慧。这个人叫智慧。说他有一天坐在房间里边，顺着窗户往外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所以他就看到马路上走来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少年人，愚昧无知，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在黑暗之中。说看见这个无知的少年呢，正在往一个妓女的家里走，在天黑的时候，在昏暗当中向一个妓女的家里面去走。然后第十节说，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宣扬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妓女呢，马上就来个妓女就来迎接他。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呢在那里看他，这个妓女马上迎接他，而且他说这个妓女啊怀着诡诈，诡诈就是要害人哈。然后说他这个女人是什么呢？不守约束的，在家里停不住脚的，不好的。然后十二节说，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谁蹲伏啊？狗啊。所以这个妓女呢，她说她平时做什么事呢？就在那个街头巷尾，在那里蹲啊。蹲着做什么呢？蹲着做什么？就拉人呢、啊，要找人嘛，要拉人。见到这个少年人之后呢，他就拉住那个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呀，今天我才还了我许的愿。什么意思啊？平安记啊，说到我家里，我今天刚刚去献祭，那平安记的祭肉啊，我今天拿了祭肉回来，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吃这个祭肉啊。说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求见你的面，恰巧就遇见你了。你看他的嘴非常的圆滑的，我来请你上我家吃平安祭的祭肉啊，哇，今天我是很开心的，我刚还了我的愿，然后呢我一到这儿呢正好遇见你了。实际他在那里等了很久了，他就想抓住这个少年人。然后说，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织线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漂亮不漂亮？漂亮。然后说，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很香的。说这个床上面铺的床单、被罩都好得不得了，上等货色。然后用沉香、墨药又熏了，哇，很好的。然后说，你来吧，和我一起来吧，我们可以保享爱情。所以他这里说我们可以保享爱情。当我们讲到爱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异性同类，好了。然后说我们可以保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你就知道这里边一个已经不对了，变成几个？两个，还有一个。这里只是说有一个，还有几个不一定，反正还有一个。说我丈夫不在家，出远门行路， 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旺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惑随从献媚的嘴逼他同行，就是一直逼着他跟我来吧，没事没事，我丈夫不回来，踏着很漂亮，哎呀很香，就一直在逼迫他要来。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少年人跟他去了，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住了。但是呢，这个智慧在这里看，对于那个少年人，他说：“哎呀，我碰到了爱情，我碰到了叫什么什么什么一目一见钟情了，哇，爱情刹那间就临到了。”他很高兴，他觉得去的时候看这个妓女是个美丽的女子，看到这家里边是一个闺房啊，漂亮的不得了。但是这个智慧隔窗户看过去的时候，他是这样看：好像牛王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戴锁链去受刑罚。他所看到的和那少年人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少年人以为进到了很美丽的地方，饱享爱情的地方，但是这个智慧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好像一个牛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好像一个愚昧人带着锁链去受刑罚。二十三节说：只等见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自己自丧己命。什么意思呢？就是去找死去了，去送死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智慧人。在婚姻的圣洁的原则上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智慧人。英文当中呢有一个成语，他说什么呢？他说一鸟在手，一个鸟在你的手里边，你手里边有一个鸟，鸟啊鸟，胜似百鸟在林，就是你手里边有一只鸟，比那树林子里边的一百只鸟都好。什么意思知道吧？因为那一百只鸟和你没关系，那一百只鸟好不好？好，但和你没关系。这一只鸟你不管它好与不好，它是你的。所以我们要做个智慧人，这是神所给你的，神所赐给你的配偶，要你与他去合一的，你就老老实实的好好的在神的原则当中与他去合一，与他去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成为在神眼中的好。这就是智慧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婚姻的圣洁呢是至关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异性同类婚姻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因为任何一个外来者就会破坏这个婚姻的圣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雅各书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这是很美丽的一个歌的，这样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这个印记不是你在上面画一个什么东西，而是知道烙铁放火里边烙红了。比如说我和一群两个人哈，我有一个戳的上面是什么？是盐，中海，然后放火里边烧，烧红了之后往他的心上，什么意思？你是属于我的，什么能够夺去这一切？除非你那个心坏了。然后说如戳记也是一样的，他那个戳也有个戳叫张一群，放火里烧红红的，玩完我这把，所以别人一来找我一看，哎，上面写张一群，有主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爱情是这个样子的，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什么意思？只有死能够毁灭爱情，什么也不能够毁灭爱情，唯有死亡。所以我们看看多么美好的爱情。哎，讲到婚姻的时候我自己好像都年轻很大了，不，年轻很多了。然后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记恨呢，这里边的记恨的意思是什么？嫉妒，就是绝对强烈的排他性的，不能够有第三者出现的，不能够再有一个男的，不能再有一个女的，就是两个人。所以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看过很多的小说，看过很多的电影啊， 因为第三者的缘故，他们去杀人呐、啊。所以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还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这里讲到了婚姻当中这种强烈排他性的这种圣洁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他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再一次宣告，他说你们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这里边这个祭邪的意思就是前面这个记恨的意思，他俩是同一个字。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上帝是如何记邪的？他要摧毁一切的偶像，他要摧毁一切那些拜偶像的人，偶像在他面前全然不能够站立的。你就知道爱情也是如此，你也要像耶和华祭别神一样，你来记恨那第三者。我不是说你记恨你太太那个第三者，你是记恨你自己的第三者。所以你每天你要把你的爱情的门要关闭的，你要防备那个第三者闯入你的心。你不是每天看着你太太有没有闯入你太太第三者，当然你太太也应该看守住你自己的心，而不是天天翻丈夫的手机看有没有第三者。丈夫做丈夫的，妻子做妻子的，你不要抓对方的，这样才能够保住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婚姻又被这个第三者插足了？因为你找他的，你又忘了你自己了，而他在找你的也忘了他了，最后两个人都陷里边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呢、啊。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我们要明白婚姻当中的圣洁是多么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圣经当中呢也告诉我们，我们即便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呢，弟兄和姊妹之间的相处呢也是有原则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今天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哎，我们两家已经认识30年了，哎呀老朋友好得不得了了，好像就是很随便了。不可以的，弟兄对待姊妹你要尊重姊妹，姊妹也要尊重弟兄，这要彼此尊重了。不可以因为说哎呀我们跟他们已经来多伦多就认识，我们家老朋友了都没问题了，就可以产生一些甚至于可以使人误解的事情发生，也是不可以的。圣经当中的原则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2节上边，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里虽然是保罗告诫提摩太在处理教会当中的姊妹问题上所要小心的事情，我相信它也适用于我们教会今天当中弟兄和姊妹之间相冲的原则，就是你要待老年的妇女如同自己的母亲，少年的妇女如同自己的姐妹，要清清洁洁。在弟兄姊妹当中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说我们俩什么都没有，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就是给人家误会的机会也不要的，也不要 也千万不要的，给人家误会这点都不好的，那都不荣耀主的名的。所以弟兄姊妹，婚姻当中的圣洁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给魔鬼留下很多的破口。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了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没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些试探当中，千万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在什么事上夸口我们就在什么事上跌倒，我们在什么事上骄傲我们就在什么事上跌倒，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一定会在那上面要跌倒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楚，婚姻不但是神所设立的，神也在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而婚姻当中所设立的第一个法则，最基本的法则，就是圣洁的法则，一个异性同类而且是完全合一的，强烈排他的，这就能够保证婚姻当中的圣洁，而这种圣洁能够促进更加的合一，而这种合一呢也能够更加促进这个圣洁，而在圣洁当中这种合一就催生出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我们下次讲。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婚姻，你也设立婚姻当中的法则，你想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来享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使我们可以有敬虔的后代，并且可以在夫妻的相处的当中，让我们可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教会和对基督的顺服。主，我们为此感谢你。主，我们过往我们因着不明白，因着我们愚昧，我们在婚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你，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因着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愿意悔改。主，求你不但赦免我们，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使我们可以尝到你在婚姻当中所要赐福给我们的。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当中，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做大丈夫，使我们做才德的妇人，在婚姻当中蒙你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